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天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是美国西雅图资深牙科医师郭英女士。郭英医师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移民美国西雅图，1998年进入华盛顿大学牙学院进修。从2008年至今，郭医师在西雅图经营一家自己的牙科诊所。你好郭医师，欢迎来到家庭生活节目。
你好 Rachel， 听众们好。
我们知道啊，这个牙病啊是非常的常见，牙齿这个部位或者说口腔虽然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不算大的一个部位，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综合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听到一句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那么牙疼这样一个症状表现，它可能会涉及到的牙齿或者说口腔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我们来请郭医师为听众们解答一下。
谢谢 Rachel 哈。你说我家先生说天天都就是我自己天天说牙齿是最重要的，他说身体里面那么多重要的，你就只说你的牙齿最重要，他说你不要使劲强调你的牙齿最重要。 anyway， 但是呢真正是我们很多人也是忽略了我们牙齿其实还是身体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吧，对啊，我们要吃吧，这是最基本的，要用它来帮助我们活下来，然后下一步我们还要用它来发音，用它来微笑，所以其实都是缺了以后还是不方便，对不对？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以前的我是从国内来的嘛，然后就像我小时候甚至上了大学，大家的概念都是牙齿不痛的话我们都不会主动去关照它的，就只管用，小车不倒只管推，牙齿不痛就只管用也不去管它哈。到了美国来以后，大家现在看见这里的老百姓他们都有这种意识，不管他们的经济收入高低，然后从小他们都有这个意识说一定要去保健，其实越保健的越好的话，那么他后来产生大问题的几率就更少一些，然后你的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一些。所以在美国的话，如果他的健康老人的标准就是你80岁你还有20个牙，你就是健康老人，从牙医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标准也高也不高。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华人到美国来以后，有的时候我会根据他牙齿的质量第一次见面我来推测他在美国待的时间有多久，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大家的意识都加强了，所以现在有保健的意识，所以挺好的。如果真正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有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发生问题之前如果能够预防，大家都开心。所以再说到牙痛哈，牙痛，对，我也有些病人第一次来就是牙痛受不了了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就马上要处理的了。但牙痛有很多种因素可以影响它，最常见的就是急性牙髓炎，那个牙痛就是真的是要命的牙痛了。对，待会儿我会仔细讲为什么牙髓炎这么痛哈。但是牙髓炎就是蛀牙，然后到一定时候不处理，到了神经就造成发炎，牙髓发炎，这个时候它的压力没有地方走，就会给你造成非常强烈的疼痛，这个疼痛的话比生小孩子还难受，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他就受不了，他会来找医生。对，所以是要命的痛，也不是要命的痛，但是也可能就是痛的程度是最痛的。
就像您说的，其实这个我们在具体的或者说深入的来探讨为什么会牙痛，然后这个牙痛的症状它所涉及的一些疾病，刚才您提到一点关于这个文化呀，这点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那我想追加一个问题，郭医师，您觉得这个为什么美国人会这么注重对牙齿的保护或者说保健呢？
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美国文化吧，它就是比较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叫什么，生活质量、生命价值吧，以人为本，或者是他有经济上、技术上各方面他有这个条件了。可是我们现在国内现在也跟着追上来了，因为我老家在四川，我从华西毕业的，这几年我回去以后看见我们那个父母周围的小区那个牙科诊所好多，那一下子我就觉得简直像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整个你要找看牙齿的真是很少，要不就是街上那种流动的牙医不正规的，要不就你就要去医院里面。现在的话很多私人牙科诊所做的街头巷尾好多，而且是当然是成都了，当然小地方可能会没这么普遍，但是大家都就是说那个access 就多了嘛，就有那么多机会去找，就近都有，然后呢水平也不错，而且呢就是大家的洗牙的意识也慢慢在开始，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去洗牙，这种人的话现在是越来越多，当然还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改善的空间，但是已经很不错的了。
随着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经济生活的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这个保护牙齿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了。
不仅仅是经济生活，还有文明程度，还有就是整个这个信息的开放，大家在网上啊什么都有很多机会去了解，我觉得这个也是帮忙的。很多年以前我见到有的是，包括在中国的话，有的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可是他一张口满嘴都是黄牙，然后的话而且口臭非常严重，你就会觉得人家说口臭是叫做，我有句话叫什么，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对，当然自己不觉得哈，但是有的时候他第一没有意识，第二就是实际上没有意识，所以这个全民教育哈，这个卫生知识的普及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大家不是缺那点钱，一般老百姓的话就是说可能没有意识，但是城里面很多人有很多钱，他们可以花那个同样的钱，他们可以去买包包啊，可以去高消费啊，他只是没这种意识，我觉得是一种意识的改变吧，和文明的程度的提高吧。
那刚才郭医师您提到这个牙痛这个表现背后的一些疾病，其中一个您提到的是急性牙髓炎是吧？
对，
这个急性牙髓炎是一个可能这个疼痛感已经从如果从一到十的话是不是已经到八九级了，已经是非常难以忍受了是吧？
对对对，它是为什么难以忍受的哈？我刚才就想讲一个一直在想怎么样 approach 哈，就像我就想简单的说，我们这个从科普来讲的话，我们那个嘴巴一闭，里面就是一个 community， 就是一个社区，上面有16栋独立的房子，下面有16栋独立的房子，然后的话那个牙齿就是每一个独栋的房子对吧，我们的小区比较高级的，然后地基就是骨头嘛，然后周围还有一些草坪啊什么这些盖在上面让它漂亮，这个就是牙龈，所以那个牙痛蛀牙的话实际上是房子发生了问题，就是说你平常不是要用嘛对吧，风吹雨打那个树叶会落在房顶上，就像我们吃的食物如果你放在牙面上你不刷干净它就会开始蛀牙，蛀牙的话你要就是说到一定程度它就把房顶给坏穿了，这个时候屋里就开始漏雨了，这个屋里的人就不开心了，就开始生病了，这个时候就叫牙髓炎了。对，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蛀牙的时候第一要扫干净屋顶对吧，要刷牙，第二的话如果有小小的蛀牙房顶有一点 crack 你可以把它修理起来，也是简单的事情花钱也不多，可是你登到颅顶完全漏了以后屋里的人也生病以后，那个就是大家也不舒服而且花钱也多人也受罪对吧，所以急性牙髓炎就是这个样子，它是真正烂到牙根牙龈里面你有神经的，神经它没有地方可去，有的时候我蛀牙在外面还没有穿通的时候，那里面的发炎就是那个一旦有感染的时候，那么我们血管里面的抗炎的那些千军万马就士兵啊，我们身体里面就会送这些抗炎的物质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想消灭这些感染的东西，他们怎么进来，他们要从那个地基下面有一个出口地道， 他们从这里进来，就是抗烟的因子进来到这个房间里面，想把这个仗打赢，对吧？可是那个地道那个出口非常小，里面除了有神经进出，有血管进出，对吧？可是突然一下进了这么多的，带了这么多东西进来，这个房间又挤，所以这个压力一下就膨胀了，就大了。这个压力压在那个门口那个神经上面，他受不了，他就开始发出非常剧烈的疼痛。这个疼痛就是我们的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这个压力的痛。那么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急诊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就在房顶上，就牙齿上面钻开一个洞，把里面的感染的神经往外面一拖，然后那个压力一下子就下去了，病人几分钟马上他就像好人一样了，这个叫立竿见影。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开水减压，就是把牙髓打开，把压力减下来。当然在美国我们现在除了打开以外，我们还要把它稍微弄干净一点，再把它放上药再关回去，我们不敞开了。可是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病人也多嘛，然后要急诊嘛，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最有效的办法，是当时哈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也是压力就是造成那个牙痛的原因。对，然后这个时候是最痛的，但是有的时候病人他就忍受力很强，他就不理他或者没有条件理他的时候，这个压力就从那个根尖地道里面，地下有个通道的，好像是一个地下层一样，对吧？地下一个交通枢纽一样，他从那个地方压力就出去了，他在他那个地道里面开辟了一个领地，把周围的骨头全部给挖掉了，破坏掉了，然后他的压力就在那个地方就被释放了。所以你的有的叫慢性牙髓炎，它就不痛了，它是刚刚开始很痛，可是最后慢慢就不痛了。可是你跟它，但是它咬着痛，它不是那种剧痛，它变成就是你不痛它不痛，可是你咬着痛，这个时候表示它的感染已经到了骨头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照 X 光片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时候骨头就那一部分就没有了，显出了是个黑洞这个样子。当然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做治疗的话，那么愈后的话就没有，如果你早期治疗那么好，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人家说不痛了不等于说你没有问题了，你还是要处理。
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有免疫系统的，像刚才您说的啊，当我们免疫系统在运作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症状，比方说像这种巨大的这个红肿或者说疼痛感，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就医的话，可能一个急性的问题就像您说的会慢慢的发展成一个慢性的问题。那我想请问您，如果是慢性牙髓炎的话还有治愈的可能吗？
可以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还是亡羊补牢嘛，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从上面就是打开，就我们叫根管治疗，就是把上面打开，把那个整个房间清理干净，清理的干干净净，消毒。同时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清理那个超过那个地底下地道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房间清理干净，再把新的材料把它封好，关上，把门关好，甚至在外面房顶再换一个房顶，就是做一个牙套，把整个房子给加固起来。那么剩下的在骨头里面那部分感染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抗菌素和机体的免疫系统，这些抗炎的因子，这些东西它慢慢的让它消除，这是可能的。也有一些实在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牙龈，就是从那个外面那个草坪里面，从那个地方 approach 进去，把那个地道弄干净，对吧？就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那刚才您提到，其实这个牙髓炎它的最早的这个成因是因为蛀牙，对吗？
牙髓炎是，对，就基本上是蛀牙，但是呢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什么牙齿看起来都非常好，我突然咬了个硬东西，这个牙齿本来就是一下就牙折了，而且那个 fracture 折断的话，那个地方靠近神经或者甚至就在神经里面，那个时候一定也是痛的，非常痛的。它也是痛，就是牙髓发炎，它就是那种一旦神经受损伤，它有这个炎性反应，压力出不来，它会痛。
好的，谢谢郭医师。那刚才提到的是牙髓炎，那您觉得这个牙痛这种症状表现，除了可以是由牙髓炎引发的话，还可能有哪些其他的口腔或者说牙齿的问题引发呢？
刚才 Rachel 你问那个牙痛，我讲了，因为蛀牙造成的急性牙髓炎，也会因为牙折也可能造成急性牙髓炎，对吧？ 可是的话，如果是牙周病严重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也可以造成牙痛，它也可以造成牙痛。但是一般这个痛的话，如果我们叫做牙髓牙周联合的一个疾病，就像是说牙周病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牙齿周围的发生了问题，就是个房子的地基，甚至房子这个草坪那些绿化带发生了问题。那么就讲到牙龈炎和牙周炎，我们要牙周病的分几个步骤。正常的那就是很漂亮的小区，很漂亮对吧，花瓶也很漂亮，什么东西鸟语花香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因为我们房子也是在经历的风吹雨打对吧，然后掉的树叶，扔的垃圾也不及时清理掉，放在墙角对吧，比如说你把垃圾放在墙角也不会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久了以后它就会把墙角给腐蚀掉，那么这个地基就开始腐烂对吧。早期的时候只是那些垃圾堆在墙角以后，可能你的那绿化带花就没怎么就要受侵蚀了，然后花就开始出问题了，就不好看了。对具体的牙齿来说，我们就是牙龈就开始肿了，也会觉得这个牙龈有红有肿，甚至你是刷牙容易出血，然后的话就是说一刷牙就出血，就是说而且口臭，就是你这就是别人不说，可是呢就是有气味，实际上是细菌在这个地方，细菌会产生那种臭味对吧。然后的话这次就是口臭，也可能是蛀牙，也可能是牙周病，大部分是牙周病产生口臭的。然后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及时清理，我们这个早期的话只是表面上的牙龈出了问题，但是骨头没有受损，这个叫做牙龈炎。牙龈是 soft tissue， 是软组织的发炎，这个是可逆的，就是我们叫 reversible， 可是完全可以恢复的。如果你及时的消除这个感染源，然后再把牙龈发炎的牙龈处理好，再每天把你的每天的清理的工作做好，每天只要你吃饭，你就让它脏一点点。可是所以每次吃完一餐饭，你就把它掏得干干净净，就这么简单又这么重要，这么有效。这样的话，你的牙龈完全可以恢复。像一些小孩子，他懒 teenager。他做作业或者是晚上打游戏不睡觉晚上睡觉不刷牙，或者有些甚至成人来的时候嘴巴是红的是肿的，如果你在 X 光看见的骨头还好，特别他年轻嘛，这个时候你跟他好好跟他说，弄干净以后跟他说你该怎么怎么样刷牙，你该怎么怎么样，如果他真正是理解了合作了，你过一段时间来看牙龈他会恢复。所以这个叫牙龈炎，是早期的可恢复的。
嗯，
牙周炎就不一样了，对。
早期的这个牙龈炎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牙周炎就不一样了哈。
对。
那牙周炎它的复杂性在哪里呢？
牙周病的话，牙周炎的话就已经涉及到骨头了，不仅仅是牙龈发炎，它是牙龈发炎的一定时候，你要不处理的话，因为它是造成牙周病那个细菌，它是也是极富破坏作用的。它会产生毒素，就慢慢的让你的骨头就越来越少，
嗯，
你就 X 光片看起来骨头就开始比正常的少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没有以前没有保健意识的中国人身上，特别是我不是说只是中国人哈，美国也是有哈，就是你就看到他，可能长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从来没洗过牙，或者没有正规的洗过牙。中国可能他去出国之前，他去检查了洗过牙。这是医生根本就没来 X 光片都没照也没测量，虽然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所以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就看，就是说看见一看二十几岁啊，骨头吸收很多，你就觉得很心痛。我这个时候我就很 serious， 我就要跟他解释，花很多时间跟他解释这个成因，一直到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因为这些人现在都是 high educated， 也不缺钱，有好工作，甚至我们这里西亚都很多大公司的那些职员到我这里来，他们实际上缺乏这种意识，你帮他稍微帮他一下，他意识到了几个星期以后，你和治理以后，他开开心心的来告诉你，明显的出血就少了，就越来越好，你觉得几个月以后你来看他，你心里就知道 it's going to be better， 他会 they'll be very happy， 就看他自己眼见到牙齿越来越好，他只感觉到很好，自信心都出来了，所以 big difference。 所以就是那么你要帮他一下，他不很少那种坚决不合作的，坚决不合作那我也没办法了。 对，
在节目的最后，我会请郭医师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们再强调一下这个保健牙齿的一个重要性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周炎、牙龈炎，还有这个牙神经的一些炎症啊。那我想请问的是，您刚才提到造成这些炎症或者说这些问题是由于细菌，口腔里的细菌，那这些不同的病症，它的细菌是同一种细菌吗？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或者说是不同的细菌造成不同的炎症呢？
其实我们嘴巴里面都有细菌的，严格的说，就像我们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一样。以前不是说听到癌症好像觉得很可怕，实际上我们身体里面都是有癌细胞的。你如果或者你不要叫癌细胞，那个癌症我们都有这种细胞，它只是如果你的机体够强大，免疫系统好，生活规律怎么样子，它就不发作，它不 bother 你。好，嘴巴里面的 细菌大部分是这个样子。嘴巴里面是有一种致病菌，有一种非致病，有一种叫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有条件它会致病，没有条件它就不致病。但是而且它有个平衡，比如说你嘴巴里面如果你用有那个细菌，那你就用抗菌素，对吧？ mouthwash。 但是如果你过分了以后把细菌杀死了，然后口腔里面就会长霉菌了，念珠菌病。有的时候你霉菌抗得多了和细菌要生长，它就是有个平衡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造成龋齿的就是我们叫虫牙的或者叫蛀牙的细菌，跟造成牙周病的细菌又不一样，它是不同的那个分类。但是我们嘴巴里面有非常多的各种形态的，就是我们那个嘴巴里面要把你的一滴唾液放在显微镜下一看，你会看到一个 very busy 很丰富的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有牙周病的，嘴巴里面很多脏东西的，你把那里他嘴巴里面掏出了一点点东西，你放在那个显微镜下你给他看，他都觉得很恐怖的。就是你没有想到这个事件上那个嘴巴里那个微世界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在这里。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想象得出，在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不刷它的时候， they're doing their job， 他们在破坏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就需要 至少你不要跟他提供那种原材料让他搞破坏，包括就像我刚才说细菌啊，蛀牙我们都在吃对吧，然后吃东西对吧，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把那些东西去掉的时候，哪怕嘴巴没有细菌，它没有原材料它是出不了产品的，就这个意思。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郭医师提到一个口臭的一个这种症状，那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是短期的口臭，比方说可能吃了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或者说他自己可能在这个胃的这个部位会散发出一种味道，那个跟这个牙齿或者说口腔的这个长期口臭是不一样的对吗？
对，它不一样的气味吧，但是你知道以前如果大家都是口臭也没有觉得那是怎么，但是如果你到一个环境以后，到现在大家意识到就是遇到一个大家都很好的一个环境里，突然有个一张嘴，那个气味就会让你觉得想退出来，也都是又不好意思提醒人家，如果你很亲密的人也会提醒他，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说什么，而且他自己也很如果意识到的话很 embarrassing 很尴尬，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很多病人来，他就告诉你我有气味或怎么样子，然后你看你会跟他分析，如果你明显的看见他有牙周病啊，有蛀牙有什么这些，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先解决了，然后看是不是有改善。当然有的人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说胃部有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甚至整个身体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癌症病人或者有些肝病有些肾病，这些就是属于很严重的那个还有糖尿病哈，他会有一些口臭的气味他去不了的这种，我这个只是你尽力而为，比如说你要芳香剂啊、mouthwash 什么这些，对吧？但是大部分是要不就是蛀牙，要不就是牙周病，牙周病是首当其冲的。当然，如果他有抽烟，比如说那个气味，然后再加上抽烟又跟牙周病有密切的关系，就是。
嗯，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这个口臭的问题也是像牙周病这样的问题造成的一个症状而已。是吧？那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听众们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牙周病或者说牙龈炎啊、蛀牙长期不去管理、不去治疗的话，会不会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问题呢？
对啊，而且你很厉害啊！对这个医学的话，这个观念到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是没意识到的，包括我们口腔健都没意识到，所以有的人就像我先生说的呀。不要老说你的牙齿重要，他说全身又重要的很多了，但是的确是特别是现在几十年越来越意识到就是牙周的健康跟全身健康蛮有联系的。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好多年以前我当时在华盛顿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是有些 case 哈，有些病例哈，就是有个人他的牙周一塌糊涂，我认识的一个牙周病的医生跟我讲的，有一个人他的牙周一塌糊涂，脏啊他又不管，他怎么样劝他都不理。好，过几年他坐着轮椅来看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偏瘫了，我脑子里面有感染，最后检查出来的时候那个细菌哈，活那个检查出来细菌培养的细菌的话，细胞培养的细菌的话就跟他的口腔里面的牙周是一样的。当然另外一些报道比如说肾脏疾病什么这些，就是说它跟牙周是有关系的，它又会造成牙周病的话，也就是说它会细菌会跟着血流一起 travel 旅行到身体的其他地方，造成一些疾病。比如说我做了心脏瓣膜或者我做了膝盖手术，这种人的话我们医生说要跟他们的手术医生说我需不需要用抗菌素，就是为了预防，因为我洗牙有可能让这个细菌牙周里面的细菌通过血流到这些很关键的刚刚做完手术的这些地方，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细菌是可以通过牙周的到其他地方的。如果你那个牙周病没有控制，那么表示你那个口腔里面牙那个细菌的那个浓度非常高，那么你就有更大的可能性造成其他的问题。所以牙周病跟全身的疾病是有关系的，这个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看来这个牙周病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是吧，如果拖得太久的话，不仅对你的口腔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对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嗯，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牙龈萎缩好吗？因为我身边就有那么一两位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提到他们的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其实年纪都不大，但是牙龈开始萎缩，然后他们很担心这个牙龈萎缩是什么造成的，然后会不会对他们以后的这个牙齿的整体的健康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OK， 啊，牙龈萎缩的话，现在是有两个极端哈，比较就是年轻人牙龈萎缩，而且你看见他的实际上他非常注重口腔卫生，要刷牙牙线什么弄得很好，其他问题都没有，就是牙龈萎缩，然后牙齿有过敏，特别是在年轻医嘱他们特别注重口腔保健，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你刷牙的时候要温柔一点点，不要横着刷，也不要用很粗糙的牙刷刷你的，因为你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的，弄得很干净了，所以你要保护好，不要太，要对你的牙龈的话要比较温柔一点点，就是我们叫做温柔和，就我们叫 thorough and gentle， 就是你洗牙用牙线什么时候刷牙的时候要温柔一点，就叫他们，就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太过分。但是大部分的人牙龈萎缩比较严重的话，就是跟牙周病有关系，特别是我们以前没有什么做牙周治疗的，到这里来里面骨头已经有吸收了，他来的时候他嘴巴里面是有感染的，红的、肿的、出血的，但是他没有牙缝，对吧？等到我们跟他把牙周治疗跟牙周都治疗好了，没有感染了，稳定了，这个时候哎，他说医生我这个牙缝这么大，那我就跟他说这个牙缝大是因为你以前本来缝就大，只不过是被你的牙结石给填起来的，被肿的牙龈给填起来，给你个假象，现在你的牙龈和牙周是更健康的状态，你的骨头因为你已经被治疗了稳定了，你的骨头不会损伤的这么快，最多是一个增龄性的变化，你变老了以后它会有一些生理性的吸收，但是它会没有那么发展的那么快，但这个时候这个牙缝是我们就是后遗症啊，严重牙周病的后遗症，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牙根因为骨头支持的骨头少了，所以说牙根就露出来了，对吧？看起来影响美观，所以我们叫做两害取其轻，这个时候你宁肯有那个牙根暴露，你也不要嘴巴里面满嘴的感染，对吧？出血什么这些，所以这是差不多两种比较典型的。然后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三十几岁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如果你牙根吸收的话，你会感觉的很容易感觉的敏感，为什么？因为你的里面的那个空腔，我们叫房子里面那个空腔很大，就很年轻的那个空腔，它就离外面也很近，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里面就很容易，里面人很容易感觉得到，对吧？里面的神经会感觉到，所以差不多牙本质过敏的，我们叫牙本质过敏，因为就是这种的话，牙根吸收可能会把牙本质露出来，然后它就很敏感。你真正到了50、60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牙根露出来，而且到处都是刀那个缺状缺损，但是他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种修复的功能，这种修复的它从里面，外面不是风吹雨打也好像是叫什么就有缺损了嘛，可是里面它在不停的有功能在里面啊，扶墙，我们叫做喷嚏扶墙，把它给补起来，那个墙还是一样的厚，我牺牲的是我里面居住的空间，可是我的墙一样的厚，还是可以遮风挡雨的，抵抗外面的风寒的，这样子。所以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所以你要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牙周病还一定要治疗，如果真的是他要刷牙过度啊，你要提醒他要温柔。另外一个牙龈萎缩还有一个大家不太意识的，就是磨牙症，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他的咬合不好，或者他磨牙，如果从生物力学的角度上讲，那个阴力击中的他的牙颈部，就是脖子那部分，我们牙齿露出来的是头，对吧？然后身体是埋在骨头里面的，可是脖子的话是处于了中间，有的时候它那个是比较瘦的，而且也没那么强壮，没有牙釉质覆盖，这个时候它是一个薄弱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阴力集中，就容易让牙龈吸收的更快一些，牙龈吸收那个地方更容易被刷掉，更容易刷掉又更过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呢， 所以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新鲜的青草味，鸡掌的声音，清脆的鸡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好的，那。这么一会儿呢，郭医师就提到了三个不同的造成这个牙龈萎缩的原因。那我想呢，如果是有这个牙龈萎缩问题的朋友们啊，出现了这个现象的话，应该是及时的去就医，去让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你牙龈萎缩的这个问题啊。嗯，好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牙齿的敏感，就是因为这个牙神经这个牙根露出来了，造成这个敏感的问题。牙齿敏感是不是也有先天的这种基因的说法？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有这个牙齿敏感的问题，会这样吗？
牙齿敏感跟遗传这个不是，这种讲法不太 popular 哈，但是比如说牙周病，比如说蛀牙，它是跟遗传是其实有关系的，有的是家畜，它就是容易牙周病。它就是我们现在病人基本上会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房子容易烂的，地基棒棒的，这就是说容易蛀牙，但是它就没有什么牙周病，骨头很好。另外一部分的话是房子很好，牙齿很漂亮，可是牙周出问题，松啊，有的时候松掉拔出来个牙齿本身都是很漂亮的，这是两个极端哈，它都跟遗传有关系。
嗯，说明这个遗传还是有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不能改嘛，所以你只能后天来补偿。对，
而且我还听说有些人可能口腔里的细菌它的成分和另外一些人他口腔中的细菌的成分还不一样，是吗？
有可能，所以我们不太，就是说当然也有后天的，比如说妈妈很喜欢她的宝宝生出来的时候就口对口的亲啊，用嘴巴含东西喂小孩，如果这个妈妈或者爸爸有牙周病或者有蛀牙没有处理的，我们不建议父母这样子做。
嗯，好的，那我们来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请郭医师为大家来科普一些在家里保健牙齿的方法。
好，严格的说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牙医，对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对，你就定期去看牙，至少来说，因为有很多东西你不觉得是问题的，也可能就可以及时治疗的话，就可以避免将来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在美国的话，很多人都是有牙科保险的，各种各样的保险，没有保险的话也是有办法，对啊，就是社区有一些服务哈，或者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好久没去看医生了，做一个评估，医生会给你列出来一堆一堆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他也会帮你告诉你怎么样做保健，对吧？然后你6个月再来看，再帮你清理一下，定期检查，找出小问题。还有呢，就是帮你清干净，因为你自己很少有做得非常好的，口腔卫生。但是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有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对吧？不然的话，你大问题没处理，齿龈天天刷牙，可是嘴巴里面一堆牙结石，你根本就刷不干净的，那个破坏在天天进行的，这个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掉的。如果这些都做好以后，在家里怎么做呢？因为医生最多只能每3个月看你一次，主要的工作还是你自己做。那么就是说，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做不到。所以刷牙是必须的，对吧？ 如果你全你就只能给为他做一件事情，你也把它刷刷，对吧？刷牙齿，而且刷牙的话要用软毛刷，不要用太硬的。刷牙的方式不要横着使劲刷，其实上面刷刷外面那个光滑的地方，你怎么刷，你刷不刷都没关系。关键需要刷的是一个是颌面上，因为它有窝沟嘛，还有高山低谷的那个地方，低谷的地方很容易积留残渣，就造成你蛀牙，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刷颌面。我们叫颌面就是牙面，咬颌面。第二要刷牙齿之间，牙齿之间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容易积东西的，积东西以后你刷不干净，要造成里面的蛀牙，要造成牙周病。对，然后就是牙龈跟牙根之间那部分，脖子那部分靠近衣领那一部分，很多人刷不到，怕刷，如果他长期不刷又会出血，所以他又不敢刷，所以这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你就舍得刷，但是你要零度和九十度吧，你要45度斜着，要温柔，要就种环形的或者是垂直的往上刷，或者往颌面刷，这个样子。不管你什么办法，就是你刷了以后，你看你的见的地方一定要没有软垢，没有牙垢哈。这是第一，把牙刷了以后，但是有很多地方清理不干净，特别是牙齿之间，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要用牙线了。有牙线的时候也有讲究的，不能说直上直下，直上直下会把牙龈给弄伤，实际上你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说的要一个叫做 hug， 叫拥抱这个动作，或者我们叫 C shape 的 flossing， 就是 ABC 这个 C 它是圆的，你这个牙线刚开始你拿上以后绷紧，轻轻的就是两个指头之间把那个一小段牙线要绷紧，以后从那个牙齿之间很紧密的那个 contact 要下去，轻轻一旦过了那个接触以后，你就不要就要温柔了，然后你就顺着那个牙面这个幅度往下，下到沟底啊，沟渠的底，然后再往上面，就像拥抱一样，圆着这个面来用牙线。很多人做不到这个，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得非常彻底的话，实际上理论上讲你都不太需要牙医哈。当然还有其他因素造成问题，对，所以很多男生也做不太好，因为他们的手大，他们说他们手大，但是呢 80% 几的人都不太用牙线，应该是这样讲吧。其实有很多人不太会用牙线，就是用的有很多人不是没有到位吧，所以这个其实有讲究。那么第三个就是水牙线，就是我们叫 water pick 吧，就是冲牙器这个样子。我发现现在我这里的高工几个大公司来的这些雇员，他们每个人好像都有水牙线一样，但是很多人他说我只用水牙线，水牙线容易嘛，一冲就是了，我不知道怎么用牙线。我跟他们说用水牙线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也不能只用水牙线。可是呢，如果只用牙线和刷牙，没有水牙线的话，没有冲水的话，实际上很多东西也冲不干净，所以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三个都可以做到，那是最好的了。就是因为你用牙刷把外面的大的刷干净，用牙线把牙缝之间的弄松，再用冲牙器把它给冲出来，这样子三个做起来那就很漂亮的了。
嗯，像您说的，其实这三样，尤其是前面两样是大家比较容易可以获得的，而且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吧？或者大家比较常用的这两种方法，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或者操作的时候，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牙线，有很多人他会把牙线用
得很长，
对，用力的往这个牙缝里面塞，其实这样的话还会没有必要的去刺激牙龈，可能以后会不会导致这个牙龈萎缩的现象？我在想，
牙龈萎缩倒不至于哈，但是呢，就是它没有起到作用，这时候会把牙龈给压伤嘛，就是动作不对嘛，所以我们叫做温柔和彻底，就这两个原则，一个要彻底的弄干净，一个也要温柔，对，要有效了，对。
这个方法很重要，是的。那么大家收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可以研究一下清洗牙齿的时候正确的一个步骤。那么除了平时在家里的一些日常的保健牙齿的一些清理工作之外，那郭医师请您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还要每六个月到牙科诊所去清洗和检查我们的牙齿呢？
嗯，对，因为严格的说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非常彻底，还是用专业的话，我们毕竟是天天做的哈，就是说你来一次的话，我们会帮你就这么把，哪怕是每六个月每三个月把你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自己留下来的东西全部给你清理干净，至少就像一个爱国卫生运动一样，你可以每天做一点点清洁，但是彻底的清洗的话是必要的，而且很彻底，至少你每三个月可以干净一次，或者每六个月干净一次，这样的话你就是不小心留下一些你清理不干净的东西，但是它还没有变成很硬的牙结石的时候就很容易清洗，而且它的可能就是一个很容易恢复吧，就不会，就是没有那么可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不仅仅是牙周嘛，你还有蛀牙，如果小问题马上就补了，有的很小的，有的是预防性的，我们给小孩子都要做窝沟封闭，小蛀牙的时候不打麻药都可以就补，但是如果稍微还没到神经那些补牙那些蛀牙你也该赶快补，所以实际上就是治了小病以后大病不犯这样子。
让我们提前知道我们牙齿的一个情况是吧，它的一个发展的情况，那么及时做一些治疗可能会根除一些或者说预防一些大病的产生。
对，
好的，谢谢郭医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尾声，在这里郭医师再给我们的听众们说两句话好吗？
疫情应该快过去了，但是不管过不过去我们都要勇敢的去拥抱我们西雅图美好的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哈，所以希望大家牙齿越来越好，也希望在这里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好的，希望大家笑口常开。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